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信息是我的心呐。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三段的经节。第一段经节在诗篇第10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二段我们来念的是《使徒行传》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第三段我们念箴言1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啊，这些话语如果没有你自己的恩典，没有你自己的能力，没有你自己的同在，这些话语都是枉然。但是主，当我们在今天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你自己就真的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是你的，你自己就是那生命的道，你借着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认识你。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求你自己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大家都很熟的，叫做《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今天你帮助我，我第一个顾客来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跟他传福音，你给我智慧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开了他的那个理发店的门，然后呢第一个顾客就来了。第二个顾客来，他就说：我今天需要刮胡子。所以呢他就说那你就请你坐，你坐在椅子上，我马上就过来。所以他就到后面去准备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今天帮助我，让我有正确的话能够对这个顾客来讲，让他能够认识你。所以他就准备好以后，他就走到那个顾客已经坐在那个前面，然后面对着镜子，然后就站在他的后面，他就一手拿着剃刀，一手拿着圣经，然后问那个顾客说：请问你 你预备面对死亡了吗？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为神做事的时候我们大发热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讲人家的闲话，我还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对人自私，我的态度跟话语也没有得罪人，我真的是感谢你。可是主，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起床了，我真真正正的需要你的恩典。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一个，他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所有他生命里面他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做对的事情他都做了，可是他一起床的时候怎么样，他somehow他就知道没有神的恩典他没有办法做。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叫做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我们来唱，我们再来念一次，我们来念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14节。我们刚唱的诗歌是从这首诗歌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念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医治你的一切滋味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首诗歌是大家很熟悉的，是大卫的诗。那我记得上一次周小英牧师在我们当中说，他最后也念这首诗。但是这一首诗歌我们也唱了，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遍，可是我不知道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唱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来的。大卫他讲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在一般来看都是大卫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这首诗。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在这首诗歌里面，实际上大卫在写的时候已经经历过很多神的带领，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所认识神是已经是什么更成熟的一位神，他对神的认识是变更成熟，神没有改变，可是他对神的认识是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他就写下神的恩典。大卫他这边讲到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罪孽。好，我们知道说大卫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流无辜人的血，他犯了奸淫，可是当他走过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是大卫他写，他说当我们这心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而且他怎么样，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你知道大卫是一位王，他是一位，他是以色列最成功的王，所以他的冠冕在人看是什么，是以色列国的那个冠冕，是一个王的冠冕。可是他怎么讲，他说当我看到神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冠冕，我看到的是神给我的是仁爱跟慈悲， 在英文这边讲到说，仁爱是 loving kindness， 慈悲是什么 tender mercies。 当大卫他的一生走过去之后，他看到的不是他在地上的荣耀，他看到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冠冕是神给他的，那个冠冕是仁爱跟慈悲的冠冕。然后他讲说，他用美物使你知足，使至你如因返老还童。这个经节我一直到这个礼拜我才了解，因为我知道有一位牧师，他很成功的一位牧师，他忽然他的教会宣布说，在未来的这几个月，教会停止一切对外的活动，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失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等候他。可是他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老鹰一样，老鹰的生命，大家知道老鹰就是他到年老的时候，很多老鹰他会做一个转换，就是他的羽毛会整个脱落，然后新的羽毛长出来。所以当圣经在以赛亚书在这边都讲到说如鹰返老还童的时候，实际上讲的是什么？是一个老我死掉以后，新的我出来。所以我慢慢的就在这个礼拜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当大卫他说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我们能够如鹰返老还童的时候，是什么？是当我们真的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再一样，这个生命让我们重新再起来，如鹰返老还童。大卫他自己认识，大卫认识知道他的神可以让他如鹰返老还童。我们从人的理智看，肉体衰败了怎么能够再如鹰返老还童？可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我们是可以的。然后他讲到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冤的人受屈的人伸冤。然后他最后他讲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你知道知道神的法则跟知道神的作为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可能病得医治，可能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或者是什么，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可是神让摩西知道，神让大卫知道，神也借着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来看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开始称颂神。可是他称颂的时候，因为他经历过他的一生经历过神的恩典。然后接下来他讲到什么？他讲到神的本质，他讲到神慈悲怜悯的本质。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他经过走过他的一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是有怜悯慈悲的神。然后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有感动的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讲到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在过去这个暑假我们回台湾，我就看到我们的母亲欣荣，跟我的母亲跟欣荣的父亲，他在带我们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恩慈，很大的关心，他 care 我们一切。那时候我就想，我们在地上的父母都这样连续我们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一定是更多的连续。所以之后呢，我就看到这段经节，后来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把它印出来，然后就在车上反复的背。然后我就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我从1987年信主到今天，已经24年，24年的基督徒。可是呢，我的心很多时候呢，我不认识神。很多时候我的心不是像大卫一样说，我的心啊，我要称颂。很多时候我的心是什么？我跟神说，主啊，我在这个困境里面，你救我脱离。 我要的是神的作为，可是我没有去寻求神的法则，我也没有去寻求神真正的本质是什么，那个慈悲跟怜悯，很多事我不认识。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跟我一样，我们不认识神的慈悲跟怜悯。刚召谢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慈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爱，确实是这样子。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慈悲的时候，我们看人，我们看自己，很多时候是一个责备。可是这边讲到说什么，我们的神是什么，他不按我们的罪过罪过待我们什么，也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应，他是什么，不长久责备的神，他也不永远怀怒。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应该是要有怎么样的心。那在这边我一开始是用这个诗篇第103篇，可是实际上我今天要讲要分享的是跟延续上一次我所分享的更深一点。我们这次讲的叫做《三王演义》，我们都中国有很有名的叫做《三国演义》，对不对？可是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三王演义》？有听过的可不可以举手？在圣经里头有三个王，有位作者他在1980年的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很畅销的书，现在已经不太畅，可能不太有名了，可是还是蛮畅销的，因为很多牧师他都买这本书给他的会众来看。这本书英文叫做 Tale of Three Kings， 那英文对不起，英文是 The Tale of Three Kings， 可是中文把它翻起来，他们就把它翻成是三王演义。这三个王是哪三个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王当然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卫，对不对？那第二个王是谁？是扫罗。第三个王是谁？不是所罗门。第三个王是直接大卫看到的，是谁？是他儿子亚撒龙。这三个王实际上是大卫他在这个一生里头经历的，他开始他接替扫罗这个王，然后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自立为王，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抢了他的王位。大卫经历了这一个，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三位王。这个三王演义实际上是很有意思，这三王演义这个作者他写的时候，他说他是写给什么，他是写给破碎的心的基督徒。他这本书写的对象是有一个特别的对象，是在教会的基督徒生命里头受过创伤，他写了这本书给他。那我在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看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那我想说，我觉得今天我实际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在2个礼拜前我的信息跟今天要分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在过去这2个礼拜，神改变了所要分享。那我也相信神借着我，也是要分享说我们教会今天最需要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讲到教会，三王演义讲的是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心。你知道这三位王他们的心都不一样。我们先来看扫罗的心，我们看这边的 几段经节。第一个在撒母耳上9章2节，一开始扫罗就出来，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所以你知道当神借着撒母耳去高扫罗的时候，扫罗是一个什么，外表是 outstanding 的人。然后呢，他那时候在10章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产业的君吗？然后在9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就都应验了。10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扫罗在开始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第一个是什么？撒母耳先知高他作王。第二个是什么？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受感先知，还有什么？他神给他一个星星。所以今天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把一个星星给我们，然后什么？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实际上跟扫罗一样，可是扫罗在中间他的这个走作王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地方他改变，他有几个改变，但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在哪里？在13:9这边讲到说，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上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在18:7，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发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样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你知道扫罗的生命有两个地方，他的心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当以色列人要征战的时候，他等不到先知撒母耳来什么献祭，所以他就做了他自己献祭。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他害怕了，就是因为他害怕了，所以什么？所以他怎么样？神就借着撒母耳说，在以色列中，你的王位要怎么样？要给别人。那第二个是什么？他看到当百姓称赞大卫，说大卫杀死什么万万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样？开始有嫉妒。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这边讲到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接下来他就什么？他就有一次就拿枪要刺死什么？刺死大卫。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扫罗有两个问题：扫罗有一个嫉妒的心，他有一个惧怕的心。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扫罗的心。我们有什么亚撒龙的心，我们有大卫的心，只是看我们能不能保守我们自己。所以这是扫罗，我们看到扫罗有两个心是什么？神不喜悦，他嫉妒，而且他惧怕。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是亚撒龙。亚撒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不熟悉他，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在撒母耳下14:25，他说以色列人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是个外貌俊美的人，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心机很深的人。但圣经上第一次开始记载亚撒龙是什么？是什么？是他为他的什么？他的妹子暗润，对不对？被哥哥玷污以后，他怎么？他要报仇。他等了多久报仇？他等了2年。亚撒龙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他的心机不光是深在他做的事情，他同时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为自己谋大事的心。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5:2这边讲到说，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对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诉讼。”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亚撒龙他怎么样？他因为暗论的事情，所以什么？有一段时间 大卫把他赶出去，不让他进来，不让他不见他的面。可是后来借着约雅，他回到什么大卫的面前，所以大卫重新接纳他以后，他怎么样？他就在以色列的门口开始什么？好像他是什么？他那是有智慧的人，他在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什么？因为大卫底下的人没有做到的，他可以做到，所以他就慢慢的让以色列人的心都收买到他那里。所以等到了四年或四十年之后，他说满了四十年，有做四年的亚撒龙就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向我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作王。亚撒龙他就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到希伯伦就作王。而他做完之后，他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他与什么大卫的兵妃怎么样？公开在人的面前行淫，来污秽 dishonor 他的父亲。亚撒龙这一个心，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有一个 rebellion 的好，他怎么样？他而且他为自己而当事。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这个 apply 可以 apply 到我们的家庭，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 apply 到我们在学校念书对师长的关系， apply 到我们工作对我们老板上司的关系。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去审查我们的心是不是像亚撒龙一样，我们有一个 rebellion 跟为自己谋大事的心。可是这些东西你知道，亚撒龙也是做完，可是呢，神喜不喜悦？神不喜悦。那第三位王就是大卫。大卫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他是怎么样的心？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13节这边讲到说，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所以他实际上神膏他，他知不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他知道。可是你知道，他的生命从他开始被拣选，从他开始击倒那个巨人哥利亚之后，他的生命是什么？从人看是怎么样？是往下走，不是往上走，是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什么挣扎。第一个他怎么样？他说，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第十节，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当那个扫罗听到说什么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不高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位王，他的上司，他的老板，他的 mentor 带领他的怎么样，就开始破坏他。破坏他不光是怎么样，只是那一次要用枪刺他之后呢，他就派人到各地去找。所以他知道他躲在洞穴里头，他怎么样，扫罗就带人去找。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就开始躲，他躲不是什么，不是只是躲到旷野里面，他而且是躲在什么？躲在洞里面。因为如果是在旷野，什么扫罗的军兵怎么样，很快会看到他，所以他们就躲在洞里面。所以就有一群人是不被外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接受，他们就跟着大卫一起怎么样，躲在洞里面。洞里是很暗的，对不对？你不管里头有什么，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在洞里面的生活其实上是辛苦的生活。可是神就在这个洞里面怎么样，神来塑造这个人。所以在诗篇第57篇这边讲到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就做这首诗歌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大卫的一生是很特别的，他在年轻的时候，神给赐给他两个技能，他是牧羊人，对不对？所以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学的什么技术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是拿什么弹弓去什么？去打熊，所以他可以保护他的羊，所以他这个弹弓的技术很好。 第二个是什么？他弹琴，在旷野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他弹琴来什么？来敬拜他的神。神给他这两个事业。那我们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给我们的小孩的 skill 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可是我们的 skill 是不是可以带他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自己要寻求的。可是呢，在这边大卫他，神把他放到亚杜兰洞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求神来怜悯他，让他什么？让他的心可以投靠他。你知道大卫的心哈，是一个投靠的心。大卫的心不是什么？不是出去争斗的心，大卫的心是投靠神的心。所以呢，之后他另外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写了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神就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过程里面预备他的心。然后等到撒母耳记上第24章3-5节的时候，这是我们很熟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时候扫罗怎么样？他说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所以他在旷野被神这样子破碎训练之后，神给了他一个机会。扫罗在追赶他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到一个洞里面，然后就落在谁的手里面？落在大卫的手里。可是呢，我们要看的是大卫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卫他没有想要什么，现在是我报仇的时候。大卫没有，大卫进到那个洞里面，他悄悄的怎么把扫罗的衣襟的外袍割下来。可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怎么样？他心中自责，他说我不应该怎么样，对什么？对神的受膏者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大家回去自己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的元帅约押对他非常的不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跟着你躲在洞里面，好，这样辛辛苦苦，今天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把扫罗杀掉，你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做王，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他的元帅约押非常对他不谅解。可是扫罗说什么？神的受膏者我绝对不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尊荣的心。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刚刚念过了，当总结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好，这边就讲到说，后来他们求了一位王，王就将便雅悯支派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守我，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回来看大卫的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破碎过，他是有一个破碎的心。不光是这样，他有一个顺服跟尊荣的心。这个顺服跟尊荣的心反映到什么？反映到他对扫罗，实际上也反映到他对他的儿子亚沙龙。你知道当亚沙龙他后来死掉以后，他已经跟他底下的人讲说绝对不可以杀死亚沙龙，可是他的元帅约押怎么样？不听。所以后来亚沙龙是因为怎么样？他头发被挂在树上缠住的时候，约押就叫10个年轻人去把他刺死。刺死之后，那时候大卫还不知道，可是大卫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悲痛。这个儿子他怎么样？他抢他的王位，他侮辱玷污他的什么？他的嫔妃。可是当他听到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悲痛。大卫这一个人，他作战的时候他是勇猛的，可是当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柔软的，他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什么？扫罗是他有一个嫉妒，有一个惧怕的心。阿沙龙有什么？他有一个悖逆，为自己谋大事的心。可是大卫他有一个破碎，有一个顺服，有一个尊荣的心。当我们来看这个心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当我们刚刚在念那个诗篇103篇，我的心啊，我们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那个心是怎么样的心？那个心只有被破碎过，只有顺服跟尊荣神的时候，他才能够写出那样的诗。所以实际上这个三王演义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谁，我们要做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知道，因为呢我们都想要做大卫，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做了扫罗，或者是做了亚撒，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离开神。所以我在开始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感动就是说，当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我们心一定要对了以后，我们才什么，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做什么事情，神才会有一个满足的心，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像亚撒一样，或者是像扫罗一样。你知道扫罗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当大卫在跟他一起在侍奉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用枪要丢出去，要什么，要杀他。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家里对我们的小孩，在公司对我们底下的人，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对什么，对我们的同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用什么，我们也是用枪去杀。我们那个枪是什么枪？是言语的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言语的枪去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觉得说很多东西我看不满意，像什么，像亚撒龙对看大卫一样，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开始要自己要为王。这些心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有这些。所以当我们开始，你知道在教会有些事情我们开始在讲在谈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回来看看说，我们是为神大发公义呢，大发热心，还是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些什么，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意念，这些是我们自己要省察的。所以呢实际上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第四点就讲到说什么，重新开始。我觉得重新开始也是重新开始。我们如果要开始有一个 renewed life， 我们在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要重新更新的时候，我们要从新开始，新那个新鲜的心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开始，要从我们的心开始。所以箴言这边第四章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恩典，神给了我们一个新心。在以西结书这边讲到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第一点，你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保证，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神把一个新心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像大卫的诗一样，他什么，他将我们所愿的每物都赐给我们，而且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可是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第一个，箴言23:26讲到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这边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你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是我自己的领受，我们不是去传福音，我们信主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将心归神，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当我们的心归给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未来为神做事，我们才知道怎么服侍神。第一个，将心归神。第二个是什么？在诗篇139:23这边讲到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时常要把我们的心拿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审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怎么样？我们就好像军人睡在行军床一样，晚上睡觉就睡在行军床，然后早上一起来，哦，早上六点钟就开始什么，要集合，然后要那个，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是 always 很忙碌，以至于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审查我们的心。所以在这边诗篇这边讲到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因为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走错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求神来鉴察，而且是时时每天的鉴察。第三个是什么？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在这边讲到说，神的道就像一把宝剑一样，能够把我们心里头的什么，心中的意念跟主意都能够什么，都能够火开辨明。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可是这边希伯来书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所以当神的话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什么，很多帕子就被打开，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楚的时候就被打开。我们心如果走歪了，神就借着他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带回来。所以第三个是什么？是在神的话面前下功夫。可神的话面前下功夫不是什么，不是知道而已，神的话面前下功夫是上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三点是很重要的，来保守我们的心。好，第一个是将心归神，这是第一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好还忙碌在外面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步回去将心归神。第二个是什么？让神鉴察。第三个是让神的道来拨开我们心思意念。这是这三个来保守我们的心。我实际上在预备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每一次讲的东西好像都有点类似，可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过去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大家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是讲到什么？讲到天父的爱，讲到浪子的故事。那时候我觉得神感动我们是什么？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父。然后第二次我们讲到新造的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时候我看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宝贝，可是我们不知道。然后第三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是说什么？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时候我就看到说，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只是表面，可是只有爱心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周围的人，改变那个为，只有爱心可以造就人。所以今天呢，我在分享的时候说，我的心啊，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借着一次的一次来带领我们，带领我自己，也借着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都是走到水深之处。你知道船要开到水深之处，同时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要越来越精神。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最后我们来看诗篇第145篇。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你知道当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来为主做圆做光。你知道当这个诗人在写的时候，他先知道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一位神是什么？慈悲覆庇他所造的神。 我们认识神的慈悲，这是第一个。接下来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来传颂他的荣耀，谈论他的大能，以至于什么？世人知道神大能的作为跟国度威严的荣耀，一直等到什么？我们看到神他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当我们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这个不是过去式，这是现在式跟未来式。你知道这本圣经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教会的时候，看甚至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你知道这是过去的教导，这个教导很棒，我做的时候我变成一个好人，不是。这整个的圣经神的话是什么？他要预备我们迎接他的再来，他要预备我们什么？有永生，以后在永生的时候跟他一起作王。所以当我在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预备教会来 prepare 神的再来，预备教会真正的认识神的荣耀，神的大能。但是在这些之前，我们要能够怎么样？先认识神的慈悲。你知道只有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慈悲的神。就像刚刚昭宪祷告，我觉得我们不认识慈悲的神的时候，我们那个爱有很多的掺杂，我们不认识慈悲的神的时候，我们的作为有很多的掺杂。所以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邀请弟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真的是来思想我们的心，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这样子来唱出来，好不好？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真来的，仁爱慈悲的冠冕，不是用人的方法去拿到的， 仁爱慈悲的冠冕，是他的生命被破碎以后神给他。你知道当我们在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求神就像大卫的诗歌一样，我们认识他赦免我们的罪。有一个牧师他就讲说，很多人在教会里头讲到说，神为什么不把这些罪恶的人什么全部都除掉，除掉的话那我们在教会多好，或是在这个世界上多好。可是他就讲说什么，他说如果神真正这么做的话，教会里头就没有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20几年前，有一个牧师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我一定要知道一点，在教会里面都是破碎的人才会到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不要去找完美的人，不要去找完全的人，在教会里头就是破碎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一起到这里来经历神的恩典。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这边，我们不是在地上要做王。当耶稣的门徒第一次看耶稣来的时候，他们 confused， 他们以为耶稣来是什么，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是什么，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国度。可是主耶稣来是什么，他建立他的教会是什么，是一群忧伤痛悔的人，是一群破碎的人一起聚集在这边，以至于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聚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被神拣选赦免一切罪孽的人。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只有什么，我们只有说主啊，是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一起最后再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一个罪得赦免的心来唱。我们用一个什么，不是我很棒，而是我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我到神的面前来唱。
我们求神那个圣灵的风来吹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枯骨再一次复活起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一个爱的心再一次归给他。我们好，一起我们再来唱这首歌。